海内外众圣徒平安啊！今天是最后一次讲神的同在啊，请我们来看哈巴谷书二章二十节。哈巴谷书二章二十节，然后请大家一起来读：
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
我们再看历代志下五章十一到十四节，历代志下五章十一到十四节，一起来。
当时在那里，所有的祭司都以自洁，并不分班公职。他们出圣所的时候，歌唱的利未人亚沙、西曼、耶杜顿和他们的众子众弟兄，都穿细麻布衣服。站在坛的东边，敲拔鼓瑟弹琴，同着他们有120个祭司吹号，吹号的、歌唱的都一起发声，声合为一，赞美感谢耶和华。吹号敲拔用各种乐器，扬声赞美耶和华，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那是耶和华的殿由云充满，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神的殿。
啊，在所罗门王的时代，祭司利未人他们吹号、歌唱，一起发声，声合为一，扬声赞美神的时候，神荣耀的同在显降在圣殿里。由于这个神的荣光充满了圣殿，有可能是神同在的全能击倒了祭司，所以祭司他们就俯伏在地敬拜神。所以当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所有敬拜神的人都应当在神荣耀的同在中肃静静默地敬拜神，安静俯伏在神面前。那么今天有些人呢，他们强调你被圣灵充满就是要有方言、预言、祷地等外面你看得见的这种外显的经历，另一些人则强调你要结出圣灵的果子，成为满有圣灵的人。那其实如果一个基督徒他没有天天被圣灵充满，他生活中一直学习降服于圣灵，还有降服于神所量给人的环境，在那里好好学习顺服神、遵守神的命令，他就不容易成为满有圣灵的人。如果一个人他经历过很多次倒地的经验，他起来以后呢，他依然顾我，仍然体贴肉体，那其实倒地呢对他而言没有什么很大的属灵的益处。神的同在的全能击倒一个人，他更深的目的是要制服人的肉体。所以一个人他倒地又站起来以后，他要跟圣灵合作，他要天天靠着圣灵致死肉体。那个意思就是你要向自己的骄傲、脾气、恐惧、忧虑等等的老我死掉，要一直放下自己的意见感觉，学习体贴圣灵、顺服圣灵、遵行神的旨意，而且继续不断地被圣灵充满，多结圣灵的果子，那个属灵生命长大成熟，这个才是神同在的全能击倒人的属灵目的。那旧约的会幕分成三部分，我想拿来预表我们跟主耶稣交通的三个历程。外面也许可以预表借着唱诗赞美、默想神的话或是祈求来跟神交通。那个圣所也可以预表借着神话语的喂养、神话语的启示、圣灵的光照，还有学习在圣灵里敬拜来跟主交通。可是那个至圣所是很安静的，至圣所预表整个人停下自己的活动跟努力，在神面前安静肃静，在那里瞻仰主的荣美，安静等候神歇自己的功，进入安息，安息在神荣耀的同在中。那当我们安静等候神的时候，我们触摸到神的同在，我们遇见神自己，这是一种不可言喻的祝福，是一种与至圣者最高典型的交通。 神那个荣耀威严的同在会使我们谦卑下来，使我们进入一种圣洁的静默，圣洁的静默。而且呢，我们不间断地停留在主的同在中，就很帮助我们学习住在主里面，住在爱中。甘妇人她这样子讲，她说我们就是借着信心把自己放在神面前，用一种最深沉前进和安静的态度在神面前等候一些时候。她说如果人能够很忠心地用爱跟亲近神的方法一直追求下去，他就会很稀奇地意识到神自己，而且呢，他会慢慢地完全得着神。那个时候他要享受不间断的神同在的快乐，与神同在和祷告会成为一种习惯，他也会觉得他全人的官能变得非常安静，就用安静组成了他的祷告。这个时候神会给他一种直觉的爱，他说这种爱是无上祝福的起头。所以如果一个基督徒他懂得安静等候神，浸泡在主的同在中，他的生命就能够在短期间内比别人多年的追求有更多的进步。因为当他安静在神面前的时候，那个神同在的全能会更新变化他。所以一个人常常安静等候神，对于摒除这些外来的感觉跟思想就没有多大的难处，而能够深深地安静在神面前专注于神。但是如果一个人他不常学习安静等候神，或者他刚刚开始学习安静等候神的话，他有可能发现他自己的心思混乱，思想很容易游荡，他不容易安静在主面前。可是一定不要灰心，只要借着信心跟意志，借着信心跟意志，你安静地把你的心思抓回来，或者说实在安静不下来，你就开口赞美，开口祷告，然后再把你的心思转向主，注视主就可以了。一个人在这种长期学习安静等候神的过程当中，如果自己觉得没有什么属灵上的进步，那不要灰心，也不要觉得是浪费时间。其实你在安静等候神还有内心枯干的这个过程当中，圣灵会在你心中做洁净的工作。当你经过一段时间的洁净之后，你就能比较容易进入主的同在中，而且得着从主来的喜乐跟平安。你借着安静等候神所得着的美德跟更新变化，远非悟性或其他类型的祷告所能得着的。像诗篇六十二篇第一节这样讲，他说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所以借着专心等候神，神就会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全的那个灵魂体全备的救恩继续不断成就在我们身上，使我们越来越像耶稣。甘妇人有了一本书叫《简易祈祷法》，她就是因为这本书被下监牢的。这个《简易祈祷法》的第四章，她这样讲：好，在祈祷的第二层里面，我们借着信心把自己放在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就要倾向于里面，用一种最深沉前进的安静态度，在神面前等候一些时刻。还有一件最要紧的事，就是你要勇敢地以纯洁无私的爱来到神面前，好像你不是要从神那里得着什么，而是要学习讨神喜悦，并学习遵行神的旨意。如果一个仆人勤劳做工是为着得着奖赏，那人就不配得着奖赏。你去祷告不是要得着属灵的快乐，不管你满足也好，觉得好像你没有得着什么虚空也好，只要叫神喜悦就是了。如果你用这样的学习态度去做，你就能够保持灵里的平稳。无论是被神弃绝或是得着安慰，总不要因枯干和弃绝的感觉而感到惊奇。 甘夫人在《简易祈祷法》第十一章祷告的高尚结果中，她这样提到，她说有些人听说这个安静的祷告以后，他就错想了，以为魂是该死的不动的，岂知魂的动作比以前更高尚更广阔，因为神自己是发动者，魂是靠神的灵而动的。他也就是说，你学习安静等候神，渐渐你的意志思想感觉是要靠神的灵而动的。好，当保罗提到我们被圣灵引导，这不是说我们停止动作，乃是说我们要借着神的恩典而动作。好，这就像以西结的意象所表明的，灵往哪里去，活物就往哪里去，活物上升，轮也在活物旁边上升，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所以我们的魂，就是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照样是浮在圣灵的旨意中，随着圣灵的转动而动。好，这样的转动永不退回，在被造者的身上总是往前不息，直到极点。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自己交给神来引导，这种智慧的动力是胜过一切动力的。我们这样继续依赖神的动作，我们的活动才有真实的果效。因为约翰福音一章三节这样讲，好，他已经打出来，我们一起来读。
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
万物是借着他造的，所以神起初是照他自己的样式造我们。那么现在神是用他的道，他的灵来造我们，叫那个生气，气息就是我们被造的时候所吹入的气，圣灵的气息要在我们里面重建神的形象。好，这个生命是单纯清洁与神合一且亲密，常常结果子的。所以安静等候神是一个基督徒他停下他天然的努力，学习进入圣灵引导的操练。所以安静等候神就是一个基督徒他顺着里面的吸引，他被圣灵带动而进入与神的交通，也就是主耶稣所说的用心灵来敬拜神。那因为是借着圣灵，不是借着人的心思，他就能够越过这个天然感官的拦阻，而进入与主的灵的交通，这样他才能真正进入主的同在，而且过一种不住祷告的生活。那保罗劝勉帖撒罗尼迦的圣徒不住的祷告，我想保罗自己一定是借着灵里不住地祷告来操练与神同在。所谓不住的祷告，当然不是你一整天待在教堂祷告，就是你里面的灵一直在注视神，一直在仰望神，跟神保持一个不间断的相交。十六世纪的劳伦斯弟兄他这样教导，他说你在做任何事情之前，你可以用极短的时间去望一望神，正在做事的时候你也可以这么做，做完了事情你再来与神相亲。好，如果失败你不要灰心，因为与神同在这种操练是需要时间跟忍耐才能学成的。老实说，与神同在的习惯只有经过艰难才能成功，但到了成功之后，你的喜乐该是何等大。我想在我们中间很多人，你一定老早就听过我常常在讲劳伦斯弟兄与神同在，可是重点是你有没有继续不断操练，你有没有继续不断操练，你现在仍然在操练与神同在。这种操练是要养成一种注视神的习惯，而习惯的培养是刻意的，直到这种习惯成为自然的动作。有一位在大学读书的弟兄，他读过劳伦斯弟兄的《与神同在》这本书，还有劳伦斯弟兄的《属灵格言》这两本书，他就操练每时刻与主交通，所以圣灵就感动他用这种安静的祷告跟主交通。所以每当晚上他读完了学校的功课以后，他就在家中的院子里望着他天空的星星，举起自己的心在那里仰望主，然后就学习安静等候神。 直到他在林里头摸到主的同在才去睡觉。他经过这样一段时间的操练，哎，他发现他在白天忙碌的时候就比较容易不住地祷告，跟主保持那个不间断的相交，也会感觉到主的同在，也容易听到里面圣灵那个微小的声音，所以每一天就经历主同在的喜乐跟平安。人只有在灵里不住地祷告，不住地敬拜神，才能活在神所赐的永生中。有些人以为信耶稣得永生，好，神把永生给你的，你永不失去。我告诉你，你需要在灵里不住地祷告，不住地敬拜神，你才能够活在神所赐的永生中，要不然你很可能又活在老旧天然的生命中。主耶稣曾经对撒玛利亚妇人这样讲，他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所以基督徒信耶稣以后，他如果没有继续操练，继续不断在灵里头与主交通，虽然他是重生的基督徒，但因为他仍然活在旧造里面，活在他的天然己生命里面，他就不能经历救恩的全备祝福跟实际。大卫是一个渴望与神相交的人，我们来看看他怎么样与神相交。请看诗篇十六篇八到九节，诗篇十六篇八到九节，一起来读。
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跳到十一节，一起来。
你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大卫与神同在的秘诀就是他把耶和华常摆在自己面前，那个意思就是他用信心的眼目学习，一直注视神，仰望神。他意识到神在他的右边与他同在，神同在的大能扶持着他，使他不致摇动，而且神的同在使他的心欢喜，也使他的灵快乐。所以因为他跟神有亲密的关系，他可以在灵里头敏锐地感觉到神指示他什么是生命的道路，他就不致走错路，踏上死亡之路。大卫说，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这句话在英文经典本圣经翻译作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所以我们把神常常摆在面前，我们常常用信心安静等候神，神会把我们带进他的同在中，我们在他的同在中，我们灵里头就有满足的喜乐。一整天我们用信心跟神连结，我们跟那位右手中有永远福乐的神连结，所以在我们身上福乐满满。我们再来看诗篇十七篇十四到十五节，诗篇十七篇十四到十五节，请一起来读。
耶和华，求你用手救我脱离世人，脱离那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你把你的财宝充满他们的肚腹，他们因有儿女就心满意足，将其余的财物留给他们的婴孩。至于我，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星象，就心满意足了。
大卫发现世人因有儿女就心满意足，地上所积攒的那些财宝都是要留给他们那些宝贝儿女。可是大卫不一样，他是一个爱慕神的人，他每天早上醒来得见神，有神的同在，他就心满意足。而且为了继续不断有神的同在，保持神的同在，要得见神的面，他过着凡事要遵行神的旨意，遵守神公义的律例法则的生活，这样借着顺服，他才能常常在义中见神的面，常常拥有神的同在。我们再来看诗篇二十七篇四到五节，诗篇二十七篇四到五节，请大家一起来读。
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 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地保守我，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
大卫生命里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他要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其实他所能做的就是住在神的同在中。虽然他把约柜安置在他所设立的帐幕里头，对他而言这个当然就是耶和华的殿，但他是一国之君啊，他怎么有可能一直住在有约柜的帐幕里，对不对？而我们都知道约柜象征神的同在，代表神的同在。所以大卫提到住在那个有约柜的耶和华的殿中，意思就是他要住在神的同在中，这是他生命中最最重要的一件事。大卫的属灵就是在于他的单纯，他可想瞻仰神的荣美，他凡事求问神，他凡事要遵行神的旨意。就是因为大卫单单渴慕神，单单要顺服神，所以当他遭遇患难的时候，神大大与他同在，而且暗暗地保守他，把他藏在亭子里，把他藏在帐幕的隐秘处，使他不遭害。其实这个诗篇二十七篇第五节提到的亭子啦，他帐幕的隐秘处，就是指着神的同在说的。所以神的同在是大卫的藏身之处，他住在神的同在中，就叫他能够得胜仇敌。所以甘妇人这样讲，他说你最应关注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同在，你要继续不断地倚靠那在你里面的主，这样你就不必特意去想到要克己或是脱去肉体的行为，因为主会给你恩典跟力量，让你可以很自然地制服你的肉体。你可以确定的是，一个忠心把自己弃绝给主的基督徒，不久就会发现他同时也抓住了一位不制服一切就不罢休的神，而你的主会治死你生命中所有必须被治死的。那你要做什么呢？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恒切地专注在神身上，恒切地专注在神身上，一切事情都会让神都会处理得很完美。事实上不是每个人都能实践严厉的克己。我最近看了这个圣法兰西斯传，我说天哪，他这种严厉的克己我绝对办不到、哦、所以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实践严厉的克己，可是每一个人你都可以回转到里面，完全把自己弃绝给神。你的耳目的确常常给予你新鲜的事物，以致你常常忙于看看这个想那个，使心思意念非常忙碌。现在三 C 产品使每个人都比过去更加忙碌，对不对？心思意念忙碌，但是他说在这种方面，你的视听方面你一定要需要被训练。那个意思就是你要学习让神管制，让圣灵管理。他说你可以放心，神会在一切事上教导你，你所需要做的就是跟随圣灵。好，如果你照着以上的教导去做，你能得着两大益处。首先，当你从外面的事物退回里面的时候，你就能越来越亲近神。你越亲近神，就越与神的性情有份。你越得着神的性情，你就更多得着神的能力来扶持你。还有你越亲近主，你就越远离罪。所以你看，只要简单的回转到你灵里，你就会习惯于亲近主，远离了其他一切。什么时候你发现你的欲望被激动了，只要柔顺地退回到里面仰望神，你就能制服你的感官。他说任何别的方法只会产生反效果。他说你有了这种更深认识主的经历，你会领悟到一个原则，甘妇人称它为归向神的定律。归向神的定律，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的心继续转到内里深处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的神好像一块磁石，它有一种磁铁般的吸引力，会自然而然地吸引你越来越亲近他。然后你会意识到，当你越亲近神，神就越洁净你，来除掉你身上一切不属于他的特质。你越亲近神，就会越远离这个天然人的活动。其实这个天然人是极其抗拒你退回到神面前的，可是当你愿意这样持续的操练，至终你会建立一个回转到里面的生活，从此你就会很自然的活在神面前。以前你是习惯于活在外面的事物中，可是现在你习惯于进到灵里深处与神同住。他说我们的魂最主要的部分是意志，我们的魂要立定心智，成为中立的、被动的，完全等候在神面前。他说这种完全被动的光景，这样的安静，没有任何活动，单单等候神，实际上是我们的意志最高的活动。他说请聆听你的心声，我愿意完全让神的心意在我里面得以成全，我愿意在这里停下一切的活动跟力量，让神完全占有我的全人。当人这样做的时候，正是运用意志到最高峰，完全让自己的意志降服于另一个旨意，就是降服于神的神圣旨意。而当主渐渐地开始占有你的时候，真的你会开始享受到他的同在，而且这种主同在的感觉对你来说会越来越自然。你开始时所实行的这个祷告，就是你安静等候神的祷告，与随之而来的与主同在的感觉，至终会成为你每天正常生活的经历，会有一种异常的平静跟安息临到你的全人。这样你整个祷告跟经历就进入一个新的灵程了。而这个灵程是什么呢？就是静默的祷告，在安静中神的大爱会向你倾泻，会充满你，渗透你的全人。而这样的经历是无可言喻的。我只能说，主向你灵的深处所注入的那种倾泻之爱，是无上祝福的起头。他说当基督徒达到这样的光景的时候，那个敬虔的美德跟性情就会很甘甜而自然地流露出来，好像是他自己的性情一样，他里面的活水泉源涌流而出，结出各种美善的果子，最离他很远，甚至都不去想他了。所以荣教士常讲，不犯罪应该是基督徒的正常生活，会犯罪的基督徒灵里都有点不正常。所以正常的基督徒是可以过一个不犯罪的生活，因为罪离他很远，甚至都不去想他了。甘夫人说，当你进入这种与耶稣基督更深的经历时，那么你对于外面的环境跟事物的反应该如何呢？他说你只要忠心地停留在这种光景中，那个意思就是你一直安息在主的面前，一直安息在主的同在中，让这个安息预备你面对任何情况。所以你要记得，你唯一的目的就是你要被耶稣基督那个神圣的同在充满在你灵的深处，直到满意，然后你预备接受从他而来的任何环境跟遭遇。那么在这样安息的境界里，你的魂是动是静呢？他说是动的。虽然你很安息，但你不是静止不动的。那你说在安息中有什么活动呢？他说你乃是安息地住在他的爱中，你在灵里正有一个经历，就是 甘甜地浸沉于神的里面。好，这种里面的吸引，磁铁般的吸引会越来越强烈。你的魂居住在爱中，是被这个强烈的力量所吸引，不断地更浸沉于这种爱中。好，这种内里的活动比当初你开始转向里面的时候更强，因着神强大的吸引力使你归向他，所以这个内里的活动就加增了。就像传道书作者所说的，凡事都有定期。所以人在这种属灵追求的每一个阶段的改变都有开始、进展跟终点，所以如果一个人在每个阶段开始就停止是愚昧的。所以我在说，看到有的人他一开始很喜欢我们的内在追求，过一会儿你就看他不见了，我觉得都是魔鬼的诡计，不让他继续这样追求。所以基督徒必须经过一段学习的时期，然后进入那个进展的时期。起初他需要殷勤努力，可是最终他会得着那个劳苦的功效。请我们再来读提摩太后书四章二十二节。提摩太后书四章二十二节，一起来。
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
保罗跟提摩太说，愿主与你的灵同在。你知道人有灵魂体三部分，灵是知觉神同在的器官，所以当一个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的灵就变得敏锐，很容易感觉到神的同在，对神的同在十分敏感。但你看这句话很有意思，保罗先提到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接着他提到什么？他提到恩惠，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似乎在保罗的经验里面，主的同在跟主的恩惠是分不开的，因为我们的主是赐诸般恩典的神，所以哪里有主的同在，那里就会看见主的恩惠。我们再来看罗马书十六章二十节。罗马书十六章二十节，一起来读。
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和你们同在。
是神的恩惠跟我们分享，让我们可以践踏撒旦在脚下。我们再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八节，一起来。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同在。
保罗常与主同在，所以主的恩典就托住保罗，改变保罗，引领保罗。所以保罗深信主与圣徒同在，就是主的恩典跟圣徒同在。我们再来看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十八节。帖后三章十八节，一起来。
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这就是保罗每次写书信最喜欢用的结尾，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圣徒同在。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节，一起来。
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
保罗他原本不认识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是犹太人昼夜盼望要来拯救他们的那位救世主，反而逼迫信耶稣的圣徒，逼迫神的教会，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他还去见大祭司，跟大祭司求这个文书，要给大马色的各个会堂说，如果找着信耶稣的人，就由他捆绑这些人，把他们带到耶路撒冷受审讯，而且定罪。可是就在他往大马色的路上，主耶稣向他显现，主的恩典临到他，主的同在改变了他，使他由一个罪魁变成愿意为主冒生命危险去海外宣教的使徒。所以他说他比众使徒格外劳苦。可是保罗知道这原不是他自己的功劳，是神的恩与他同在，神的恩典跟他同在， 而且主的恩格外丰盛，使他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这是提摩太前书一章十四节他提到的。他为什么有信心爱心？主的恩格外丰盛在他身上。所以刚刚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节保罗说，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所以保罗他很看重主的同在，他也非常宝贵主的恩惠，所以他写的书信末了就提到，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在提摩太前书六章二十一节。这已经是他几乎快末了所写的书，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操练与神同在的这个劳伦斯弟兄，他像保罗一样，他也常常提到神的恩典。他去巴黎呢，加入赤脚行走的卡蒙赖派。这个卡蒙赖派有的人翻译作加尔莫罗会，加尔莫罗会。那上级就派他在修道院做最卑微下贱的工作，可他从来没有吐露一点怨言，也从来没有灰心丧志。在这样恩严苛而不容易的环境里面，主的恩典托住他，主的同在托住他，他能够处理一切乏味而且令人不愉快的事物，他就是用欢欣乐意的态度接受一切安排，他以受苦和降卑为可喜乐的事。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他以受苦跟降卑为可喜乐的事。有时候基督徒很想逃避，我觉得神怎么可以让我这个他宝贝的儿女受苦遇见降卑的事。可是劳伦斯弟兄不一样，他以受苦跟降卑为可喜乐之事，所以他不会屈从自己那个顽梗的天性，反而效法主耶稣的榜样。他遇见很不容易的状况的时候，他就去靠近厨房的一间储藏室里面，就向神倾心吐意的祷告。他跟神说，神啊，我不在乎我做什么或忍受什么，我就是要继续不断的连于你的旨意。他要继续不断的连于神的旨意，而且充满了爱的灵，充满了爱的灵。他说，这是我唯一的事。这个就是神要他进入的属灵光景，好把恩典更多加在他身上。所以他常常这样学习，真实的与神同在，他的心坚贞稳定。所以那位不受时间和物性限制的神，就在他所定的时刻开启了他的眼睛。劳伦斯弟兄感觉到自己里面出现了那个天上的曙光，穿透他的心思，驱散了一切的恐惧，抚平了他心中的伤痛，也挪开了一切的苦楚。所以他所得着的恩典足以弥补过去一切的痛苦。他从自己的经历中发现这个大贵沟里所讲的真理。他说，莫想神的伟大使人觉得世界是何等的渺小，莫想神的伟大使人觉得世界是何等的渺小。在这段时期他写的书信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他疑惑尽散，茅塞顿开。他这样写，他说，整个世界都无法取悦我，他说，从我眼前经过的一切如同幻影和幻梦。他说，我灵里的眼睛所看见的就是我唯一可想的。他说，如果我偶然从神面前滑落了，好，这个就成为我最大的忧伤跟折磨。他说，那神圣公义的日头所发出来的光芒使我眼花缭乱，驱散了黑夜的阴影。但是另一方面，我又看见自己的可悲可厌的败坏光景，所以我常常对自己很失望。我在处理日常事务的时候，就是继续与神同在，我用极谦卑、极度谦卑的态度去活在神面前。他说，虽然我是一个忠心的仆人，但对神没有什么益处。就是他真的是很谦卑在神面前，所以他才就这样讲。他说，我是一个忠心的仆人， 但对神没有什么益处。所以这个与神同在的神圣操练成为劳伦斯弟兄最基本的性格，他已经习惯与神同在，对他而言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所以他在信中很清楚地讲，他说我有40年之久的时间真实地操练与神同在，然后在安静中与神亲密的相交。有一天有一个人问他说，你是用什么方法来培养这种与神同在的习惯？他就用他一贯的单纯这样回答，他说从我开始踏上属灵道路的时候，我就认定神是我魂中一切心思和感情的目标。在公众定时祈祷的时间里，就是在聚会的时候了，我竭力降服于神的真理，是借着信心之光而非默想或冗长的推理。他是用信心接受神的真理，用信心接受神的话。他说借着信心这条捷径，我得以认识而且靠近这位温柔的神，我决定永远住在他的同在里。他说这位伟大而无限的神渗透我的全人。他说我的职责呢，使我局限于，就是他只能局限在厨房，因为他一直在厨房工作。他说但是我与神同关所。他说我经常独自一人，当我做完了所派定的工作之后，其余的时间我就是用来祷告。工作之前工作之后我都祷告。当我开始做一件事的时候，我就用忠于神的态度对神说，我的神啊，既然你与我同在，又命定我用心做外面这些事，我求你给我恩典。他说我求你给我恩典继续与你同在，使我能做得好。他说主啊，求你悦纳我的工作，与我同劳，占有我全部的感情。总之在日常生活里，我继续与神亲密的交谈，献上我一切微薄的侍奉，向他支取恩典。所以他与神同在就是在向神支取恩典。他说刚工作做完了，我就看看是不是做得好，如果我发现做得好，就为此感谢神，如果不好，我就求神原谅。因此我不会气馁，只需要矫正我的心思，再一次转向神，与神同在，好像我从未游荡离开他一般。而如果我滑跌了，我就再次起来，更加倍的来信他爱他，以致呢我来到个地步，几乎不可能不想到神。而这是起初我所不习惯也觉得很困难的事。他很确定地告诉别人，你要养成与神同在的习惯，只需要勇气跟美好的意向，然后你借着你的言行彰显真理。他身为一个厨子，在勤劳工作和令人分心的杂事琐事当中，他就是一直把他的心思转向神，也借着言行去表彰神。他的工作分量很大，通常他一个人要做两人份的工作，所以其实是让人很疲倦的。可是他没有一点匆忙，他就是适时适中地完成每一个动作。他的举止很谦卑从容，不急不徐，他的心思一直很安静，享有那个永不改变的平安。他尽心做厨子30年，直到神另有安排，因为他的腿上有那种溃烂的肿伤，所以上级就派给他比较容易的工作。因着这项改变，他就有更多的时间可以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神。这个正是他所渴望的，是他魂里深处的愿望，这样他可以更完全地进入神的同在，而且凭信心爱心操练与神联合。劳伦斯他借着信心爱心这两项美德，就发展出与神那个亲密的联合， 就逐渐摆脱了很多人需要努力去除的天然本性。所以那种继续不断试探人类的地狱权势，现在没有办法攻击他，他的情欲平息了，几乎不再感觉其同在。所以他一遇见那种让他降卑的事啊，不容易的事，他说他天然的感觉的翻腾呢，微乎其微。所以他这个人好像一座高山，他只是望着下面昙花一现的大气现象，也就是这些外面的是不会那么深的搅扰他，不会的，不过像下面昙花一现的大气现象而已。所以从那以后，在他身上所看见的就是美德。他有甘甜的幽默感，而且完全正直廉洁，他气质的美好是世上所罕见的。他的外面美好亲切和蔼，行为高雅而且单纯谦卑，所以他很快就赢得认识他的人的尊重跟好感。所以人们越多跟他谈话，就越多发现他的正直跟良善是世上所罕有的。这个劳伦斯弟兄，他里面那个对神的爱达到一个地步，他很盼望神不要留意他为神所做的事，使他能单单为着神的荣耀做一切，他也不去回想他自己所做的。可是他跟他的朋友充满柔情的抱怨说，虽然他请神不要留意他为神所做的，可是神都注意到了，所以他说神常常百倍地偿还他，没有遗漏过一样。这样就使他对于他的神性为之倾倒敬仰，而且承受不住。他常常跟神说，太多了，哦主啊，对我而言实在是太多太蒙福了，倘若你喜悦，你可以把这样的恩典还有安慰倾倒在那些还不认识你的罪人身上，好叫他们也可以来侍奉你。而至于我能够在信心中认识你，我就喜乐满足了。他说，我的神啊，我没有办法拒绝从你丰富慷慨的手所量给我的一切，所以我就接受你所给我的一切的恩典，只要这是你的旨意，是你所喜悦的，我就接受。你怎么样量给我，我会照样还给你，因为你完全知道我不是寻求你的礼物，我只要你自己。他说，我只要神自己，此外没有别的能满足我。所以这种向神的纯爱，那个纯洁的爱点燃在劳伦斯弟兄里面，那个神圣的爱火焚烧得越来越热烈。有的时候那个里面的烈焰不自觉的会显于外，虽然他很努力抑制这个神圣的爱火，但终究没有办法常常掩盖这里面的爱火，所以他的面容发光，表露出他不想让人发现的事。而当他独自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任那个爱火奔放出来，他这样向神呼喊，他说，主啊，扩充我的度量，使我更能接收你的爱，或至少用你伟大的全能扶持我，否则我快被你的爱火烧尽了。劳伦斯弟兄，他在他日常生活当中，他会尽他所能地帮补穷人，在穷人安周遭的人遭遇患难的时候，他会安慰他们，劝导他们，鼓励他们要为天国而劳碌。同时他也在他能力范围之内，他行一切的善事在邻舍的身上，他从来没有对一个人不好。他为了赢得所有的人归向神，他谦卑地服侍每一个人，每一个人。我们知道爱神跟爱邻舍是同样的习性，为什么？因为爱邻舍的爱是来自对神的爱，所以这两者都应该去做。劳伦斯弟兄深信主在福音书上所说的，坐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所以他很小心地 在各样的事上服侍弟兄们，尤其是他在厨房工作的时候，他在厨房工作，他欢欢喜喜的伺候这些人，好像在伺候天使一般。所以对他而言，你做厨房的事跟做属灵的事没有两样，做厨房的事跟做属灵的事是没有两样的。他的爱激励了所有接续他工作的人，他对神有活泼的信心，他对神的怜悯还有神的良善有最坚定的盼望，他深信神顾念一切，他完全把自己交给神。在他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完全依赖神的恩典和耶稣基督的怜悯活着。我再说一遍，在他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就是完全依赖神的恩典和耶稣基督的怜悯活着。所以他被主带进神那个无限的怜悯跟恩典当中，忘记了自己和关乎自己的一切。当事情越绝望的时候，他越充满了盼望。这个就像海浪在那里击打岩石，可是岩石就坚固不摇动。圣奥古斯丁讲过一句话，他说盼望跟恩典成正比，他说盼望跟恩典成正比。所以神坐在劳伦斯弟兄身上的事呢，就像圣经上所说的，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所以劳伦斯弟兄就是全然信靠神的恩典。他说我们所能归给神的最大的荣耀，就是我们全然不信靠自己的能力，完全把自己交付于神的保守。这是我们每个人要学习的，全然不信靠自己的能力，完全把自己交付于神的保守。这样我们就能诚诚实实地认识自己的软弱，也真诚地承认造物主的全能跟恩典，充满了在他在我们里面对神充满了荣耀的盼望，因为我们承认他的全能跟恩典，对不对？劳伦斯弟兄在许多的事上，他常常经历神恩典的拯救。他这样子讲，当人的生命越长进的时候，他越倚靠恩典，几乎每一分钟都需要神的恩典。所以基督徒在世上不是在比赛谁厉害，我们在比赛你有没有每一分钟都需要神的恩典。因为人的生命越长进的时候，就要越倚靠神的恩典。他每一分钟都需要依靠神的恩典，如果没有恩典他就不能做什么。你要知道，世界撒旦肉体联合他们的势力紧逼的不倦的向信徒攻击，所以基督徒如果没有谦卑的依靠那位常与他同在的神的帮助，无论基督徒怎么样靠自己奋力抵挡，这些东西就会把我们拉下去的。人的天然本性不喜欢倚靠神，可是恩典能够使你倚靠神，也能够使你有那种因倚靠神而来的喜乐。所以属灵生命最圣洁最普遍最需要的练习就是与神同在，这是人的属灵教育。神做你的伴侣你就有喜乐，对不对？神就是你最好的同伴你就有喜乐。所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不用方法也无需窥条，就是时刻用谦卑和爱的态度来跟神说话，就是用谦卑和爱的态度与神交谈。正在挣扎的时候，我们求助于神，用完全信托的态度坚定地敞开在荣耀的神面前。我们可以温柔的尊敬的把我们的失败忧愁告诉神，仰望神用恩典来拯救我们，这样你就会看见我们在软弱中得着神的力量。所以操练与神同在会不知不觉的在你的里面生发最奇妙的果效，它 能够吸取神丰富的恩典。你操练神的同在，你就是在吸取神丰富的恩典，能够引领人一直看见一位同在的神。你爱他，他也爱你。神何等喜欢跟我们来往，他要把不能数算的恩典赐给你，叫你不得不永远与他同住。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操练与神同在的劳伦斯弟兄，真的像保罗一样，多多提到神的恩典，仰赖神的恩典。所以他是凭着神的恩典在那里操练与神同在，我们也一样，我们能够继续不断操练与神同在，是凭着神的恩典。请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七到十节，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七到十节一起来读。
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夹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我们不知道保罗身上那个肉体的刺是什么，有人觉得是不是疾病，可以是，可是有的人也觉得应该不是疾病，根据这个字原文的字，他们觉得不是疾病。有一次我牙痛，痛到一个地步，我觉得保罗的刺应该是牙痛。后来我跟我的牙医师说，牙齿不痛就是天堂了，神的同在是天堂，可是牙齿不痛真的让我觉得好像回到天堂了。那不管保罗身上肉体的刺是什么，一定让他苦不甘言，所以他三次求主挪开这根刺，但是主没有垂听保罗的祷告。主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他要赐给保罗恩典，那个答案，那个解决的方法是恩典。主跟保罗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当主告诉保罗答案以后，保罗就开始夸自己的软弱，仰望神赐下够用的恩典。他从基督那里支取能力，保罗发现他越软弱，他就越需要仰望神，并倚靠神赐下够用的恩典。接着不住地仰望神，他操练与神同在，那因为他与神同在，神就源源不绝地赐下恩典跟能力，这样就使保罗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他。保罗他什么时候觉得自己软弱？他就是去借着不住地仰望神来操练与神同在，不知不觉他吸取了神这个丰富的恩典跟浩大的能力，他就刚强了。保罗被人凌辱，他就隐藏在主的同在中，主就用那个恩典的大能覆庇他，使他充满了平安。保罗他遇见极难，遇见逼迫困苦，他就以赞美为夸胜，我想他里面继续在那里赞美神，主荣耀的恩典就保守他顺服到底，忠心到底，得胜到底。所以保罗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为让他更多的经历到神的同在，经历到神的恩典，经历到基督的能力，所以他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我们要向保罗学习为可喜乐的，而不是在那里抱怨。保罗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为什么？因为他借着这些更多经历神的同在、神的恩典，还有耶稣基督的能力。 所以我常常鼓励弟兄姐妹，我们要继续不断追求圣灵充满，因为这个圣灵充满就是要带给我们神的同在、神的能力和诸般的恩典。神的能力是要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神的恩典要在人的软弱上显得浩大。所以这个神同在的能力、神同在的恩典，正是要借着软弱的人身上彰显出来，使那些最软弱的人变成最刚强的得胜者。所以每天早上醒来跟主说，主，求你的圣灵再来充满我。让我们天天追求圣灵充满，每一次的聚会都来追求圣灵充满。特别是那些参加直播聚会的人，拜托你今天要乖乖的在听完讲道以后，在家里再多祷告一段时间，追求圣灵充满。每一次聚会都来追求圣灵充满，你要在你的灵里面与神紧紧的连结，依靠神的恩典而活，这样你就可以平恩得胜，平恩得胜。愿主的灵充满今天参加聚会的每一位，阿们。
颂赞诗选302首，颂赞诗选302首，这是一首传统诗歌，不过是现代人写的传统诗歌。在美国有名的音乐家Bill Gaither 写的诗歌，很棒的诗歌。这首诗歌是许多年前，30几年前吧，我在美国的时候去了周金乃牧师的教会，在华盛顿 DC 附近，那个教会，周牧师拿了几首诗歌要我翻译，就是其中一首，很好的诗歌，我觉得翻译的词也蛮不错的。
敬畏你心灵，来浇
今天你想到也许你身上有一个病，有一个软弱，或者你的心灵有一个软弱，或者其他的缺失，我们想到这个，然后再望向耶稣，再唱一遍第三节好不好？来，